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我们每天都会在超市买到牛肉、羊肉，可能很少有人会去想，这些牛羊是怎么被决定，什么时候能够长快一点，什么时候可以出栏了。在澳大利亚呢，一项由政府、大学和企业共同参与、为期3年的科研项目，正在努力用数据和 AI 把原本依赖经验的放牧决策变成一件可以提前预测、反复比较的事。悉尼科技大学数据科学研究所的汪守金博士目前正在负责其中一个核心的部分，就是预测牧场上牛羊未来3到6个月的生长情况。从天气、牧草到动物本身的历史记录，这套系统呢，希望能够帮助农民在不确定性越来越大的环境里少赌一点运气，多一点确定性。但是 AI 真的能够算准牛羊怎么生长吗？农民愿不愿意配合接受？这种变化又会不会最终影响到我们普通人的餐桌？今天我们就连线了汪守金博士。早上好，汪博士。
你好。
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参与的这个项目。
这是一个为期3年的，那么由澳大利亚政府还有多所学校还有一些澳大利亚农牧业比较领先的一些企业共同投资参与的一项重大的由数据驱动，然后借助 AI 技术来赋能农业还有畜牧业发展的一个项目它总投资价值达到650万澳币。那么它主要就是说希望通过 AI 来改变甚至是革新现在澳大利亚农业的一个管理模式那么像我们知道的，现在绝大部分的农场都是以经验为主的管理方式那么就是说他们在什么时候把牲畜从一个牧场迁移到另外一个牧场，完全是基于他们经验，比如说他们肉眼觉得这个牧场上还有多少草可以吃，然后他们基于他们经验来做判断。那么我们希望就是说借助于这个多方面的数据，比如说一方面是天上的卫星观测到的这个牧草的这个情况因为它会拍这个卫星图片，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还会借助这个现在做的比较精准的这个天气预报的数据，那么它会预测在这个地区未来它有一个天气是怎么样的情况，因为天气会直接影响到牧草的一个生长的状况那么还有更重要的就是说会借助每个农场它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动植物像我们这动植物主要是指牛和羊就是说它的一个牛羊的一个载荷比如说在这个牧场上它能够一般来说它
可以养多少只
养多少只牛羊对然后那么基本上就是说把所有这些各方面的数据把它整合到一块儿，一方面是在这个牧草的生长还有承受能力做一个预测，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说在一个牧场上如果是它的牧草其实承载能力一般来说是一个固定的，那如果说牛羊比较少的话，那它的牧草得不到充分的利用，那可能这个效益不会最大化，那么如果是一定时间内这个牛放牧场上面放养的牛羊过多的话，那它会对这个牧草的承载能力属于一个过载荷，那会破坏这个牧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
说到做农业，大家经常想到就是靠天吃饭，就像您说的，现在极端的天气越来越多，可能真的需要借助一些科技现代的手段来帮助到大家。那这个项目前面也提到是政府、大学和企业共同参与，我估计也有农场跟你们合作，像这些农场来说，牧场来说，他们觉得目前最严重或者最想解决的现实问题是什么呢？
我觉得其实有两个一个是我们从常规方面来考虑，就是说不考虑这种极端的情况那么这方面的话，牧场他们其实他们的一个核心的日常管理需要做的决策就是说一个农场它可能有多个牧场，一个牧场所谓一个牧场就是说一块这个牧草的它是一块牧草然后用来放牧的，它在一年四季当中它需要不停的去把它的牛羊在这些 比如说10个或者是8个牧场上面进行一个有效的轮换。
哦，转场就说的对吧？
对，赶场，对，比如说这一块牧草吃完了，他要把它赶到下一个牧草上面去。
嗯。
啊，那么这里面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农场拥有1000头牛，
嗯，
然后我有10块牧场，怎么样很有效的把这个牧场上的牧草最大化利用，让我的牛能够一方面能够吃到足够的牧草，让它的生长能够足够的快，能够生产出足够多的牛肉啊，然后另外一方面又最大化的保护我的牧场，不至于被每一块牧场不至于被过度的消耗，然后它还能够比较可持续的啊利用。
嗯，
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时间链的问题，就是说还有一个数量问题，针对这一块牧场，我在什么时间点，然后让多少的牛羊过来，以及让这个牛羊在上面停留多少天是最合适的。
嗯，
那么这是一个常规的一个牧场主他需要日常做决策的一个问题。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就是你也谈到，就是关于这个极端天气的问题。一旦遇到这种比如说像2019年这种极端干旱天气，然后我们知道那时候是极端干旱啊，有很多山火爆发，那么这个时候的话，那这个啊，就是牧场的承载能力肯定会大打折扣，因为它牧草不会生长很好，没有足够的这个雨水下来。
嗯，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农场它就要做一些比较艰难决定，就是说，是说卖掉一些我的牛羊啊，然后降低这个牧草的载荷，包括说卖掉多少它更合适。还是说我坚持去外面买一些这个辅助饲料来维持我的一个现有的一个牛羊的规模，等这个雨水降下来之后，让这个牧草恢复之后，然后再恢复我的这个生产能力。
嗯，
那么这里就涉及到这些方面也需要去做一些决策。
你们用到的是澳洲畜牧公司多年积累的一些历史数据，那在这些数据里哪些因素对牛羊未来生长的影响它往往容易被忽略掉呢？
从我们目前的掌握到的数据来看，对，确实是有一些因素它是比较直观显而易见的，比如说像这个基因，对吧，基因主要是涉及到这个牛羊它所处的类别，比如说我们数据里面也有这个 Angus， 那它是占大头，
嗯，
啊，还有这个 Hereford 他们叫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啊牛的类型，
嗯，
啊，对，那么这些它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说你就是这类型的牛它就是生长的快，然后另外一些类型的牛它就是生长的慢，
啊，
嗯，对，啊，那么其他的比较容易忽略的因素，我觉得可能就是说这个天气的因素吧，因为天气因素来说，它其实对于绝大部分年份来说，它是比较平滑的，就是说那种极端天气除外啊，绝大部分的年份它是比较平滑的，就是说不会差太多，而且它的天气影响也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过程，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够见效，对吧？而且它也是通过牧草来间接影响。所以这方面其实是比较难直接观察的，而且也会往往会被牧民比较容易忽视。
嗯，那除了刚才讲了有一些羊或者有一些牛，像安格斯牛它就是长得比较快，除了这种体重变化，你们在建模的时候会不会找到一些反直觉的情况，就比如说经验判断和你们数据的结果就不太一样
啊？这个其实是有的，对啊，像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发现的一个现象啊，
嗯，
对，按理论上面来说，牛羊它应该是体重会一直增加的，对，就是除了它偶尔生病它会掉重之外，但是绝大部分趋势它应该是增加的，
嗯，
但是在我们的数据里面，我们最开始发现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说这些牛羊总体来说它好像是在后期，比如说在16个月或者18个月以后，嗯，20个月大以后，它的这个体重会呈现一些下降的趋势，
嗯，
啊，会有个缓慢下降。当然，这是我们数据所反映出来一个状况。但是我们最后经过我们的细心的这个数据查看之后，我们发现这个其实不是本质上的一个牛羊生长的下降，而是说牧场它在实际的管理操作当中造成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偏见现象，我们叫 bias。原因是什么？就是说，一旦牛羊它生长到16个月以后，那么绝大部分牛它已经是很成熟了，对，长得很成熟，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牧场会看这些啊16个月以上大的牛，他们哪些牛他们会长得比较 重比较肥，那么会优先把它们给卖到这个屠宰场去。
嗯，
话就是说导致剩下在牧场上剩下来的一些牛，它其实是体重偏轻的。那这样的话造成数据上面的记录，就是说你在16个月以后，可能这个数据里面大部分都是这种偏轻的一些牛，所以我们看到一个趋势，就是好像是牛的体重好像会下降，但是实际上是由于这个买卖所造成的这样一个数据偏见现象。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